经扬言不达目标绝不罢手，五角大楼召集八大顶级军火商。拜登首次谴责俄罗斯种族灭绝，国际刑事法庭团队抵达报查。美预定杂牌清单再增12中概股，中共吓坏求和。马斯克不入推特董事会另有打算，股东状告证券欺诈。如纽约地铁恶性案件，嫌犯落网，阿当斯警务改革如挑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虽然俄罗斯已经承认部队有重大损失，但是昨日4月12号普京在演讲中誓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势将继续，直到全面完成和实现既定任务为止，但是他没有详细讲明他的目标是什么。这个亦是普京一个多礼拜以来首次就这场战争发表公开评论。今日俄罗斯政府还放话警告，任何运送武器到乌克兰的美国或北约车队都将成为俄军新的攻击目标。乌俄战事持续超过一个月，白宫上周表示美国已向基辅提供了17亿美元军援。4月13号今日，美国八大军火商聚集在五角大楼讨论乌俄战争如何持续数年，美国军火商将如何满足乌克兰的武器需求。综合外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将邀请女神洛克希德·马丁、波音、洛斯洛普·格鲁曼、通用动力、L3 哈里斯等八间美国军武制造商开会，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亦将出现会议。国防部官员透露，这次国防部与八大军火商将讨论加快现有系统生产，以及开放新系统的相关建议。国防官员推测，军火商可能会提出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包括严重的供应链问题以及缺乏劳动力，这些因素都在限制国防生产能力。随着美国国防预算增加以及乌克兰军援合约，供应链可能会更加紧张。据中央社的报道，俄乌战争恐将更为严峻。乌克兰政府国防与安全事务顾问丹尼纽克在今日对中央社记者说，乌克兰所掌握情报显示，俄军将透过刻意挑衅指控乌方需要为冲突和威胁升级负责，为动用核武创造藉口。首当其冲的恐是乌国东部顿巴斯地区。他表示，根据情知，其中一个可能的是俄方人员伪装成乌克兰军人，或是亚速营战士，或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以乌克兰之名夺取俄罗斯境内的战略核武设施。还有一种可能是自导自演一场破坏或攻击行动，并在过程中显示乌克兰国旗或其他乌克兰国家象征。情资显示，最有可能被假攻击的俄罗斯战略核武设施是位于军事城镇贝尔哥罗德22的核武储藏基地。丹尼纽克指出，俄罗斯官员多次表达有必要以核武对付乌克兰。种种迹象显示，俄罗斯政府高层很有可能已拍板定案，将在适当时机透过挑衅的方法为核武进攻制造理由。乌东大战在即，欧盟在今日13号批准拨款 5.43 亿美元对乌进一步军援，目前欧盟对乌军援已达 16.3 亿美元。拜登4月12号在爱荷华州的演讲中提到，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这个是拜登首次公开谴责俄罗斯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不过美国政府还未有对这一指控做出正式认定。据国会山报道，今日4月13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反驳表示，拜登的这种讲法是难以接受的。拜登认为俄军在乌克兰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但他亦表示会让律师在国际上决定这个是否构成种族灭绝罪。同一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还未有断定乌克兰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但是他暗示将有一个程序来做出决定，亦就是说目前美国政府还未有就俄罗斯是否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做出正式决定。4月11号马里乌波尔的阿信营声称俄军一架无人机在马纳波对军人和平民投下有毒物质，人们出现呼吸困难、衰竭和神经系统问题，但没有造成灾难性效果。这项指控还未有获得任何独立消息来源证实，不过乌克兰、英国和美国方面都表示正在试图查证。法新社报道说，西方国家一直警告莫斯科不要使用化学武器，未经证实的报道指出俄军恐怕早已动用这类武器，而美国表示已掌握可靠资讯，俄罗斯可能在进攻马里乌波尔期间会使用化学制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日表示俄军可能使用各种防暴剂，包括混合化学制剂的催泪瓦斯，会引发更强烈症状。路透社报道说，今日13号泽连斯基表示，关于俄军是否在马里乌波尔使用化学武器一事，目前不能够得出100%的结论，但他指控说俄军在乌克兰使用了磷弹，泽连斯基没有提出证据，路透社亦还无法验证他的讲法。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对俄国采取更多行动，并警告说如果不能够阻挡俄国，可能失去整个东欧。布查惨剧曝光后，乌方指控是俄军所为，而俄方一直否认这些指控。各国要求调查的声浪高涨，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今日已经抵达当地。法新社报道，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卡林汉对记者说，乌克兰是犯罪现场，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发生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罪行。他表示，我们必须穿透战争迷雾才能够了解真相，这个需要独立公正的调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从4月12号起，将中国的微盟、中汽系统、康乃德生物、金融一账通、搜狐以及诺亚控股等等12家公司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暂定清单。这个是今年3月以来美国证交所第4度发布暂定清单，此前微博、百度、爱奇艺都被列入其中。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规定，凡被列入清单的企业，如果连续3年不能够满足美方的审计要求，就可被勒令退出美国股市。3月29号，美证监会主席阿里根斯勒表示，中国公司只有完全遵守美国审计检查，才能够继续在美国市场交易。他强调，美国法律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除非中共遵守美国的审计规定，否则直至2024年，中国企业将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被剔除。美国证监会的强硬表态迫使中共做出实际行动。4月2号，中共宣布修改海外上市法规，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全面获取在美国上市的200多家公司中大多数的审计报告。彭博社报道认为，中共作出罕见重大让步是为了避免中概股被全部踢出美国股市，这个是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28年来中共首次愿意服从美国法律。这次为何中共复原呢？中国金融专家徐远在博客中分析说，中概股对于中共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旦从美国撤出，将是一个重大损失，关乎国运。他认为，中国企业一旦拥有海外上市企业身份，就能够迅速获得同行认可，并迅速完成业务国际化报告。比如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上市，融资218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 IPO 纪录。他指出，更重要的是，中概股是维系中美关系斗而不破的纽带。那些服务于中概股的美国投行和律师，以及与中概股密切合作的公司，是维系中美关系的可靠力量。中概股一旦离开美国，这样中国与西方的这层重要纽带将被切断， 中国经济将被置于危险境地。旅美经济学家王俊对大纪元说，中共推动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目的之一是向华尔街输送利益，然后通过华尔街游说白宫。中共一直都非常希望与美国金融市场挂钩，除了能够利用美国的资本外，就是通过金融挂钩将美国和自己绑在一条船上，成为利益共同体。3月16号，中共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会议，宣称就中概股问题，中美双方已取得积极进展，政府将继续支持各种企业到境外上市。中共高层的这一表态令中概股大幅反弹。对中共的上述表态，华盛顿仲未回应。根斯勒表示，中概股的去留取决于中共。推特的一位股东拉瑟拉4月12号在曼克顿联邦法院提告马斯克证券欺诈，声称马斯克延迟申报持股情况，借此能以低价入手更多推特股票，是占推特股票卖出者的便宜。马斯克尚未对此发表睇法，推特亦拒绝发表任何睇法。推特最大股东马斯克目前选择不加入推特公司董事会，引发外界猜测马斯克的意图。根据4月11号提交的一份证券文件，马斯克的董事会任期最初设定为两年，只要他继续担任董事，他就不能够拥有超过 14.9% 的公司股票。马斯克目前持有推特 9.2% 的股份。彭博社分析认为，马斯克选择不加入董事会，讲明他有可能会收购推特的额外股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分析师们亦在分析马斯克的举动对他未来在推特中的角色意味着什么。在没有董事会席位限制的情况下，如果他愿意，他可能会拥有更大的股份。根据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马斯克目前没有任何计划或打算改变他在推特的持股，但是文件指出，他保留在任何时候改变其计划的权利。他会评估股票价格、其他业务和投资机会的相对吸引力等各种因素。据大纪元的报道，自从马斯克披露他在推特的股份后，推特的股价不断上涨，这个使得进一步增持股份变得越来越昂贵。但是如果马斯克希望提出全面收购，他亦能承担得起。马斯克目前的身家约为2600亿美元，而推特的市值约为370亿美元。尽管不持有董事会职位，但是马斯克表示，他仍然会不受限制地参与推特战略的讨论。马斯克在礼拜一提交的一份修正监管文件中说，他可能会与推特董事会或其管理团队的部分成员讨论推特的产品和服务，潜在的兼并和治理问题，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他对推特的看法。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发推文说，马斯克昨日上交 SET13D 表，摆明了要强抢推特的意向，一场推特攻击战和推特保卫战很可能即将开始，会非常精彩。马斯克坐拥推特1/4的用户，近10%的股票和第一大股东的交易，以及多出推特市值5倍的财产和第一科技奇人的光环。你认为他能够强攻下推特吗？纽约地铁4月12号上午发生恶性事件，造成23人受伤。纽约市警方当晚宣布逮捕嫌疑人菲瑞詹姆斯，并曝光他先前曾在网路上发表针对纽约街友、纽约市长等等仇恨言论，甚至预言在俄乌冲突之后将发生种族大战。警方消息说，目前詹姆斯已经在曼克顿落网。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纽约布鲁克林日落公园12号在有不少华人乘搭的36街地铁站发生枪击事件。目击者描述，枪手冷静地戴上防毒面具后，在车厢内投掷烟雾弹，造成乘客恐慌四处逃离。罪犯向车厢内民众开火之后逃走。纽约市警察局12号晚间召开记者会表示， 罪犯一共开了33枪，事件一共造成23人受伤，其中10人中弹。根据社媒上的现场视频和图片显示，多名伤者是亚裔，目击者还说其中有华人。据大纪元的报道，詹姆斯被爬出是一个充满仇恨言论和古怪逻辑的油管频道博主。他在一年前的4月13号抛出一个影片，题目叫做4月12号。他在多个视频中说自己已经进入了危险区域。据警局公告，62岁的詹姆斯在纽约市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和俄亥俄州都有案底。目前警察局正在以$50,000奖金通缉他。警方目前并没有将这起案件当作恐怖主义行动来调查。市长阿当斯今日4月13号对 NBC 电台表示，凶手是单独作案，他提醒公众提高警惕。目前阿当斯面临的挑战是要解决纽约市民对犯罪的焦虑和对警局的不信任。阿当斯上任后，部分恢复了共和党籍前市长朱利安尼时期的强硬执法手段，包括取缔在公共场所饮酒等较轻微的生活品质犯罪，恢复2020年解散的便衣警察部队等等。但纽约的重罪轻罚政策仍然让犯罪率飙升。从1月份直至上周，纽约市共有363人遭枪击，比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9%，攻击事件增加近 20%， 抢劫增加 48%， 凶案比较去年初减少 11%。 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